感谢神，这次再给我机会，我们在一起聚集，让我来蒙恩典。谢谢主，这一次我们的讲题是再论初心造就。再论，我们为什么叫再论呢？因为初心造就这个课题在大约二十年前我们曾经讲过，在咱们这一代教会讲过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出信的人越来越多，现在要求灵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所以说我们有心里有这一种感动，愿意二十年之后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谈这个初心造就，所以这课题叫再论初心造就。再论，我们现在我们的对象是针对于初信的人，我们对于已信的人也会从中得到益处，让我们比如说信主多年的人，从这个初信造就的课题也能学习到一些东西，你回去以后帮助那些初信的人。因此呢，我们还得去两方面都得照顾到，不能太浮太浅了，太浅了那么对那些个帮助人的人就显得不够用，也不能太深了，太深了对于初心的人又觉得赶不上。所以但愿圣灵带领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的这里不是传福音，我们是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更有长进。我们先读一处圣经，你们翻得慢就不必翻，就记下章节，回去慢慢的补课。第一处经文，旧约圣经何西阿书六章三节，何西阿书六章三节，那里说到，不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神借着先知何西阿教导我们，务要认识耶和华，就是我们所信的神，要竭力的追求。在认识神不追求，就不能够认识神，要付上点代价。第二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，你们翻得慢就不翻，还是把章节记下来啊。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羊就是我们的信徒，信了耶稣的人就是神的小羊，小羊认识主，认识主人，主人就是主耶稣，他会分辨声音，因为他认识主。那么主耶稣放我们的群羊呢，他是牧人，他在前边走，我们后边跟， 所以羊跟着主人，主人领着羊。所以今天我们这群小羊是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，不但是我们的救主，还是我们的牧人，他牧放我们，引导我们走一生的路程。第十节，这个第二十七节，还是本章二十七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得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就这一次我们在这里谈这个再论初心造就，目的是叫我们在认识主耶稣的上边，叫我们能够更加深一步认识我的主，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乐意跟从他。我们要分几课来讲啊，大约几课现在我还不能说，大概十几课以上。因为什么？随着圣灵的带领，最后圣灵随时加给我们课程，我们就随时补充，大约十几课。第一课我们还从基本上说起，就是关于神的存在。第一课，神的存在的问题。那么我们既然信了耶稣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当然耶稣也是神。那么我们有神没神的问题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根基，根基的根基。如果一个人他不信有神，这就谈不到他是基督徒，谈不到基督徒。我们不但信有神，而且对神的认识要正确，不正确的话，我们也不会从神那里蒙受属灵的福气。所以第一个课题，基根基的根基，就是到底有神没有神，这是第一个。我们先围绕着有神没神这个中心课题，我们从几方面的思想。第一个，在这个第一课里的第一点，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。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，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头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，神存在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一开头全本圣经第一句话就叫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这个开头他没有说证明神存在不存在，一开头就谈出来起初神创造天地。换句话说，神他有绝对的权威，用不着你证明我存在不存在。哪一个人证明神存在的？我们只能因为有神才有了天地万物，没有就没有天地万物，也没有我们。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一位神证明出来呢？如果我们要把神明证明出来，那么这个神他就不叫个神。所以开头创世纪第一章全本圣经一开头开宗明义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就创造了天地。这件事情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。当一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天地所有所见之物，地上所见之物，日月星辰，地球上五谷杂粮菜蔬果实，空气阳光，这些是万物，所有能接触到的万物都是神起初造的。这件事我们只能凭信心接受。 如果有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还有人旁边看着了，还有证明人，那么这个神他就不是神，那个证明人比神还高，明白吗？所以神一开头带着绝对的权威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个小小的人来说，只能接受这个事实。另外在创世纪叫这个诗篇十四篇第一节，是诗篇那个诗篇十四篇第一节，那里说到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世界上要说没有神这种人，在圣经上早就给他下断定，这种人是愚顽人。什么叫愚顽呢？愚就是愚昧无知，愚昧无知加上死顽固，这就叫愚顽人。你本来就无知，你还顽固，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愚顽人啊。只有愚顽人、愚昧加无知加顽固的人，他在说世上没有神。那神是明明可知的，就有那些个糊涂人，他们是愚昧加顽固，这种人说没有神。反过来说，没有神这种人，他是愚顽人。关于神的问题，圣经上也有教导，但是不是你证明出来，只能说明一些神的情况。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，我们先读一组经文，还是把章节记下来，记得慢，我讲了你费了半天劲儿，刚翻到结果我讲到第五句去了。你们咱们出信的朋友们，我相信你们翻正经是比较慢的，所以我实验不能等你们，怎么办呢？你就把章节记下来，章节记下来，能记多少算多少，赶快的用耳朵听，这才是个智慧人。我们读一处圣经，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你就写个罗，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读起，十九节读起，读到二十节，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由我来读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照所照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关于神存在的问题，在这一节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关于神任何人也不能把神都认识了，都不可能的，人所能知道的。关于神的问题，人所能知道的那个部分原显明在哪？在你心里。你如果一个人扪心自问，没有成见，你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安安静静的放下一切的成见，你扪心自问，这么样的奇妙的宇 宙它从哪儿来的呢？它怎么那么规律呢？它怎么那么协调呢？你扪心自问，一定心在你内心深处有个答案。人神的事情，你所能知道的，在你心里头明明白白的，你的良心里头就知道有神。这是神造万物的时候，只有给人一种认识神的本能。所有的动物，猫狗都没有认识神的这种需要，他们活着就是本能的，吃啊喝啊便啊睡觉啊，就是这个。他们不懂得敬拜神，唯独人类不然。神造的人类，神当初就给你放上一颗良心，叫你知道有神存在，有神存在。正因为这个，所以全世界大概有1000多种民族，全世界有1000多种民族，每个民族都有宗教信仰，每个都有宗教信仰。不过呢，他们宗教信仰大大的信错了，信错了是信错了，但是他们的心在寻找神。这只有人类才有这种本能，他要找神。所以啊，有的人就庙里磕头去了，烧香去了，甚至有人呢就把那个长虫那个毒蛇也拜成神了。打个雷公，天上下大雨大暴雨，打个雷包，这个雷也是个雷，雷公也变成神了。更可笑的，一棵大树一个大窟窿，这个树也变成神了。更有甚的，像那个黄鼠狼吃猫吃这个小鸡的黄鼠狼，这种坏东西也变成神了。那个狐狸跟狗一样，那个狐狸也变成神了，他就拜狐狸，拜这个黄鼠狼，拜一棵树，拜毒蛇，拜雷公等等，拜庙里的用泥堆那个托佛拜起来，拜得非常的愚昧可笑，但是他的存心说他在拜神。所以人神造人的时候，给人一个本能，良心里头告诉你，人世界上宇宙之间确实有存在，原显明在你的内心里，明明显明在你内心里，但是你硬着心不承认神的存在，那么你这个人圣经有答案，你叫愚顽人。愚顽人，愚昧加顽固，这种人才说没有神。那么如果是聪明人、智慧人、明白人、脑子没有毛病的人，你要扪心自问，应该有个答案，在你良心里的深处知道有神。另外，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放上一个良心，叫是非之心。人唯独人有是非之心，也就是天良，人有个良心。你办了一件事亏了你的良心的事，你心里头心脏直在跳动，害怕，脸发红，耳朵发烧，你办了亏心事儿。那为什么小偷晚上偷人呢？他知道白天偷不对，让人逮着以后不对，你偷了人家东西，偷了以后你心里头不安定的，你不安定的，人家这个失主一找，我的钱哪儿去了？我明明在我的枕头底下放500块，哪个同学给我偷走了？人家没偷钱的人心里平安，你偷钱的人心里头咚咚咚咚咚咚跳，你跳什么劲儿呢？如果人家问到你了，某某同学，你看见我钱了吗？你还没说话呢，脸就红了。你为什么脸红干什么？你心里有愧， 这就告诉我们，神造人有个是非之心，这是非之心就是神给你安上一颗良心。所以人有是非之心，有天良，这个天良也告诉你宇宙间有真神。除此以外，在方才读的一点圣经里面，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中间，除了你的心之内心的深处知道有神以外，另外在客观上你慢慢揣摩思想，你看一看宇宙间神所造的万物，你也能晓得，叫你无可推诿，叫你没有办法赖账不承认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对于真初信的朋友，我们不能讲的很多很多，很怕你们接受不了，我们简单的谈一谈。现在跟我们人类接触最密切的三个球，一个是地球，一个是月球，一个是太阳，这是跟我们人类发生关系最密切的。这个地球就太大了，地球太大了，地球太大了，但是你可知道，太阳能装太阳，比如说这个，你把太阳钻个窟窿，你把这个地球装到太阳里头，太阳能装地球50万个地球。你说太阳得有多大？太阳是属于银河系，银河系。那么就人家用望远镜看的时候，在天空上很远很远方有那么一条白的，像银河一样，像一条河一样，那个银河系。银河系里头有太阳这么大的太阳，有上亿个太阳。那么宇宙之间除了银河系外还有别的系呢，我们不多说了。所以你看看这个宇宙得有多大啊！我们再把课题拉回来，就是地球，太阳装地球装是50万个地球，你说太阳多大啊？而且奇妙的，太阳地球月亮它们互相之间都悬在空中，明白吗？都在空中悬着呢。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房间里头，比如说那个电灯，没有电线挂在房顶上，这电灯泡要掉下来的。那么今天这个地球在空中悬着呢，谁拴一个绳子把地球吊起来的？谁在那拖着这个地球呢？它在空中，它怎么不掉下来呢？那么大个地球，各位，我很有体会。我最近从南方到北方来，坐着长途汽车，在客车上长达16小时，坐车坐的没完没了，不过才几千里。你要把咱们中国的地方都走到了，得几天几夜。你要把全地球绕一圈，那更不用说了。而且这三个球都在动着呢，动态不是死钉钉的。大家知道地球本身它转动，叫地球自转，是不是？从东往西转，这都经过科学物理学证明的事情。地球是转的，自己转，转一天叫一个白天一个黑天。为什么昨天晚上你们来了，今天变白天了？地球转了一圈了，等到今天不是转了半圈了，等今天地球到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比，地球整转一圈。 地球不但自己转，地球还绕着太阳转。地球绕太阳转一大圈一年，一年咱不是公历365天吗？365天就表明地球绕太阳绕一大圈需要365天转一圈。你看一看这个地球，这个太阳得有多大。地球本身转，不但它自己转还掉不下来，它还绕着地太阳转。这还不算，月亮本身绕地球转。那今天我们在座的青年朋友们，如果有初中的文化水平，你们都懂得了，在教科书上都告诉你了，这不是事实吗？月亮绕地球转，地球本身转，地球绕太阳转，这仨球都得转，都得转，都有一定的轨道，乱转不行的。所以正认为怎么样，太阳这个月这个地球绕太阳转的时候，而且地球本身转的时候，它不是本身转吗？地球本身这个轴它不是垂直的90度的轴，它是倾斜23度，地球的中心倾斜23度。那么这个地球你就可以这么理解，它不是这么转的，它是轴心倾斜23度，它转起来是这么转，懂不懂啊？正要这么转，这边是大太阳，它绕着太阳转，它本身这么转，倾斜的转，不是这么转，这么转是那个怎么样，时上时下的转，它不是，它倾斜23度，倾斜23度它还要转，所以怎么样，绕冲着跟太阳的关系。这就是有的地方地球接触太阳近，这就叫夏天；地球离到太阳远，这就叫冬天。所以这么样转才有春夏秋冬四季。正有了春夏秋冬，人们都知道了，到春天要开始种庄稼，春暖花开了，怎么着？经过一个夏天，又下雨又太阳晒，把那庄稼都长成熟了，到秋天开始收割。一年不是人类这么活着吗？如果地球是90度的垂直轴，那么冲着太阳的永远是这个地方，那么永远是夏天，这边永远是冬天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没有春夏秋冬。所以如果有初中的文化的水平，我们只能讲到这儿，再多了咱们也没那么多时间啊。你看一看这仨球的关系，月亮绕地球转，所以有个黑天有个白天，白天太阳出来了，这叫白昼，晚上太阳转到地球那边去了，跟地球背着了，这叫黑天。黑天的时候不是黑乌七八糟的黑吗？不怕，天上还有星星还有月亮，哎，所以我们夜里走路仍然还可以的，不过是办不了大事的。开汽车没有光线开不了车了，到晚上人们一看天上有上无数亿的没法数的星星，都在那眨不眼的那个小星星，然后还有月亮，这叫啊小球管昼管黑夜啊，太阳管白昼，这样一天一天过日子，你们都想过吗？这么样的奇妙的宇宙，谁在那管着它呢？难道说就那么自然进化论就进化到这个程度吗？啊，那么我的手表在这里摆着呢，不要瞧比我的手表 不值钱，是人家推销商品送给我的。这种不是什么高明手表，但是我的表走得特别的准，真中跟中央广播电台晚上七点钟报那个钟点说滴滴滴滴滴，几乎差不了一秒钟，我这个表。那么这个奇妙的表，那么今天也要问到，为什么他走得这么准呢？你怎么说呢？说那他自然而然的嘛，那个表他就是走，就是看钟点的嘛，他不走准了行？这话这么答行吗？这话能这么答吗？你这么答也行，你叫愚笨人，你叫愚笨人。愚笨人说这个糊涂话。那个表呢，他生下来他就是给人看钟点的，那个表他好好就出这个表。这里的问题多的一个小表的问题，起码有造表人吧，没有表他怎么不造三角形，他怎么造圆的呢？那他生下来就是圆的，这话这么说行不行？也行，愚笨人。有照片人吧，不但要照片人，你那还有弹簧的那个什么什么游丝啦，这个东西还有尺，有秒针，有分针，有这个秒针、分针、时针，这一小小盆里都有三个针，它各走各的，咔嚓嚓咔嚓嚓咔嚓嚓咔嚓嚓，走六十下，那个秒针蹦六十下，这个是。这个转一分钟，一分钟有六十秒，对不对？他的一天一天转到24小时，明天跟中央广播电台一对，整整不差不了多少。说我这小表非常高明，最近因为电池没有了，停下来，我托朋友去到那个表铺给我安电池表，那个修表的师傅说。你这个表啊是很高级的，结果还我的朋友就说，人家修表的说了，你这表是高级的。我说可不是高级的，人家推销商品送的商品，是高级吗？不在乎值钱不值钱，就是他走得这么准。当这么准的时候，那么不屑今天我们把表给他拆下来，我说啊，让你拆你都拆不下来。我那个小子，我那儿子，我们家有个闹钟，就怕他上学误了钟点，所以钟点的那个闹钟呢，到时候噔就响了，他得起床。有那时间呢，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听闹钟不闹了，我说怎么这阵这么安静了呢？我就问我孩子，我说怎么闹钟怎么不响了？他说啥？我把它拆了。用那个螺丝刀，他都一样要都拆下来。我拆了以后装不上了，啊，怪不得在小盘里放着呢，都给拆散架子。你连那个表你拆了再装你都装不上，因为你不是造表人，你连这点本事都没有。难道这个表真正的表走那么好，没有个造表人行？一个小小的手表，就好比今天我们全宇宙月亮、地球、太阳，就好比分针、秒针、时针一个样，走得那么整齐，那么规律。小手表有人造，大手表。不是大手表，谁也代表了这地球。这个大的表，难道没人造吗？没人造吗？所以圣经说呀，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说，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全世界诸天就是诸宇宙万物。都在说话呢，说什么？说神的荣耀，神的伟大。 所以初心的朋友们，你们想一想，到底宇宙间有没有神？
有
没有神？
有。
感谢神。有没有说没有神的？有没有说没有神？
有。
你叫失败人。圣经告诉你，不要说你怎么骂我呢，我骂别人，圣经明说的，愚笨人心里没有神。今天就这么讲，你还脑子不开窍，还是说没有神，你叫愚笨人。愚笨人说啥呢？你愚昧加顽固，那你就顶到底嘛。一会儿我们下边还讲着，你顶到底拉倒了，你要灭亡的，你跟神对抗到底，跟神对着干，你看看是神败了是你败了。你胆敢跟神宇宙万物创造的神对着干，跟他闹事，你看最后你俩谁灭亡，谁败坏了。下边我慢慢都一样就看到了，这是神确实是全宇宙怎么样创造天地万物的。但愿你们心里头良心里深处说，到底有神没神？
有神的。
我们呐、十年有神的问题，从世界上万物从哪里都证明神的存在，奇妙事太多了。我再给你三句不离本行，我给你说说医学上从人体的解剖看，这个人神造的人就太奇妙了。你们知道吧，就拿这个小鼻子来说，这小鼻子啊，这个你往里吸了一口气，这个一口气有了很复杂的加工过程，然后这空气进到哪里去了？进到肺了，对不对？外边比如说东北零下10度的冷空气，这冷空气升吸进去，这么一吸，外边是冷空气，10度的冷空气进到肺，经过鼻子进到肺里去，那肺子的温度还是37度左右。它怎么从零下10度变成37度了呢？原来鼻子窟窿里边血管特别的丰富，血管丰富是血管就散热，所以就等于一口气从小鼻眼进去，这一功夫它就给你加了温了，把那个温度那个热度就带到这口气里头去了，所以进到肺子里去，到肺子里头还是37度。如果没有这个加温作用，这一口气吸进去是零下十度已经冻冰了，零下十度冻成冰块的空气进到你肺子里去，把肺子也得冻成冰块了，你肺子别想人还活着，就这么奇妙。这不算，从鼻子里头吸进的空气往你这么一吸，还有个作用呢，还有两个重要作用呢。第一个还有什么？加湿，给你放上水分。外边的空气不管怎么干，经过鼻孔吸进去，到肺子里空那个空气带水分的，所以肺子里头那个肺泡才能够湿润润润的。如果外边的干燥空气都吸到肺子里去了，把肺子里也干的。都烧焦了，你还想呼吸呢？你呼不了吸了，肺子让那个热空气都给烫坏了，就跟那妇女们熨那个衣服的熨斗一样，那熨斗一加热，太热了，把那裤子都烧破了。这还不算，鼻子哪个人鼻子都有鼻毛，你们得注意，鼻毛是干什么呢？鼻毛就是竹帘子。就是我们门上挂着竹帘，苍蝇一进来竹帘挡着呢，它飞不进来。那么有小的东西，你不信，你有经验我跟你说说，你都有经验。打扫卫生 把这屋子又房顶地都烧了，不是到处嚷嚷的，然后你看你鼻窟窿这么一拧都是什么，都是黑沫，就说明什么，那个黑沫可进不到肺里去，都让鼻毛给挡住了，是竹帘儿，是个竹帘儿，是不是？如果有那个最小的东西竹帘没挡住，它也跑不了。那个鼻腔里还分泌一种消毒的东西，把你吸住，然后就地消灭。所以进到肺子里的东西，绝对是温度是跟体温一样，而且是湿湿润润的，而且是不带着阳这个尘土的，而且细菌是不能吸进去的。它这么一吸，四种作用。这一天呼多少？弟兄姊妹，这一天没有次数，一天二次，从你生下来，各位这一辈子一直这样的，你身体这个加了多少温？也不用用煤去烧，它里头会加温；也不用喷凉水，它会加湿。这个奇妙不奇妙？奇妙不奇妙？太奇妙了，那事儿就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这个东西如果不是神高级的创造，它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本事？加湿加多少？这小鼻窟窿一天24小时加温分泌出的水分大约1500毫升。这小鼻窟窿出的水分1500毫升，你要证明这个，这鼻子里还有水气呢。有，你到冬天的时候，你对着玻璃往外呼一口气，你看那玻璃上挂着好多水珠，有这个经验没有？那就证明这一下子含了很多的水，可惜玻璃是凉的，所以就是把那水蒸气本来是气儿，落在玻璃上就变成水了。所以就证明这件事情，加温加湿过滤还消毒，这小鼻子就有这么大的功能啊！这一口气是这样，一天你这一辈子活了50岁，你们今天活了20几岁的小辈，20年你吸了几口气？好了，吸的是什么呢？吸的是氧气。人没有氧气活不成，医院里头重病号得要挂氧气，得插鼻插那个管插氧气，那一桶氧气那很值钱了。今天我们生活一呼一吸，这个氧气你吸收了，宇宙中间的氧气你吸收了多少？你出过多少钱？今天买氧气的人得重病的都就用氧气，那是很贵的。今天我们没有病，你用一呼一吸，你给神花了多少钱买的氧气？你今天要活了50年，50年你耗费了神给你的氧气，你耗费了多少呢？你今天活着氧气这么样的宝贝的氧气，你活了50年，你活了20年，小朋友们，20年的氧气你给神出过多少钱？都是免费供应，然后你今天吸了氧气，你能活着，你还不到感谢神，还瞪眼愚笨人，没有神，没有神，还在那说没有神，你还是死亡路。我再说一遍，你叫愚昧加顽固，死顽固。那你也死到底有啥办法？就跟人一样，我要自杀，非死不可，那你就死去吧，那有啥办法？所以从各方面说，他事儿太多了。他说今天没时间讲这些东西，就这么在座都是聪明人，都不是愚顽人。一说这个，你们会领略，到底有神没神呐？有的。那不就神多的看不见？有人常说，我咋看不见？看见了我的心，看见了，你受不了的。圣经早就说的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。 你要见了神，你便是见神，你今天太阳你都受不了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们经过研究的，一个人你这个眼睛在夏天的时候，正午中午太阳最强的时候，你的俩眼瞪着太阳光你看，我告诉你，一分钟你眼睛烧瞎了。所以人们都懂，司机都懂，太阳强的时候戴着墨镜什么意思，就挡那个光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敢挡，那么你就试试，到夏天正热的中午，太阳光最毒的时候，你把眼睛，我往天空瞪着眼睛看那个太阳，看完以后我告诉你，你回去啊，你就有人给你领回去，要不打个的回去，要你就打个的，家里回不去，看不见路了。那最要命的有一个眼球的眼底烧坏了，而且烧坏了一辈子好不了，不可恢复。连太阳你都不能见，今天你见神，神要真叫你看下来，把你烧死，你承受不了。所以，因为什么？神是个灵，他不是物质。我们今天虽人看人，是因为你是个物质，你有血有肉，你是个物质。神不是个血肉之体，神也不是个物质，物质都是神造的，神造了物质才有物质，神本身是个灵，所以你用物质不能看神。今天哪人看，现在咱们在坐这里，咱们这屋子里有空气没有？
有。
你看见了没有？
没有。
没看见为什么说有空气？你感觉到了，你要憋着你不出气，你就活不成的。所以问题在了，看不见的东西太多了。弟弟，你看见电灯，电灯有电没有？
有。
电你看见了吗？
有。
你看，我看见电灯是电通过了灯才亮，没有通过的那个电，人家就在那个电线里，那个电你看得见吗？所以你不能强调说我没看见，你没看见事儿多了。你把饭吃到肚里去，从胃里到了肠子里头，然后经过一番化工厂的加工，把那个营养品吸到肠子里头，废品给你排出，变成大便小便，这种过程你看见了吗？心脏那跳呢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一下一下跳，你看见了吗？没看见，没看见，等于没有吗？今天我们，你买一个收音机，完了那个波长一对准了，美国之音就发出广播了。现在报告美国之音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你把电钮一关上，音没了，因为啥？有个音波你看见了吗？没看见，没看见的等于没有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证明有音波呢？因为你有了收音机，能接受这个音波，所以这个音波就成为事实，叫你听。照样今天。不能说没看见有神你就不相信有神，因为你没有接受器。我慢慢讲，人今天的光景不正常，不是神不向你来往，是你今天这个人就跟那个收音机一样，你那个收音机有毛病，接受不了音波。我们人的光景不正常，所以有一句话，有罪，罪和神隔绝，你不能和神接触。把罪的问题一解决，和神恢复关系。慢慢我们都要讲到的这个道理的。为啥信耶稣？信耶稣才能把罪解决了，然后恢复和神的关系，我们就能和神有密切的来往交通。 正如你收那个收音机的音波一样，就那么灵，就那么准确，就那么真实。哦，关于神的存在啊，我们大体上就说到这儿。盼望在座的初心的朋友，你认真揣摩思想啊，答案不难，确实证明什么？有没有神呢？然后我们再说，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这位神是个灵体，他不是物体，他是灵体啊。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。什么叫位格呢？位格这俩字的位就是位置的位，格就是及格的格。神是个位，有位格的神。什么叫位格呢？就是神他有独立的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这就叫一个构不位格。为什么你是你，我是我呢？为什么你我不是你，你也不是我呢？咱俩个人位格不同，在你的思想里，你有你的思想，你有你的意志，你有你的感情。此时我有我的思想意志，我有我的思想感情。此时此刻，你想的东西跟我想的东西不一样。所以咱俩各有各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所以你叫你，我叫我，我就不是你，你就不是我，因为咱俩位格不同。但是你有你的位格，我有我的位格，这就是构成一个人。为什么狗它不是你呢？因为狗它就没有位格。狗是不是？狗不能跟人的位格相等。所以它不是一类，所以不能跟人相比。人和人相比，咱俩区别在除了长相不一样，长相不一样，另外你的思想意志感情和我的思想意志感情不一样，所以咱俩是两个格，所以叫人格。人格是两个位格的人。神既然是一个神，他是有位格的神，他有独立的思想、感情和意志啊。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？他是什么属性呢？他有什么属性呢？神有什么属性呢？他有独立的个性啊，他是有位格的神，这是第一点。神他有他的思想，他有他的意志，他有他的感情。第二点我们说过了，神是个灵。第三点，神是独一的神，在全宇宙当中只有独一的神，没有多神。你想一想，创造天地万物是这位独一神创造的，没有多位神。要多位神，他们互相之间也会打架的。他们有打架了，比如说这个地球是好多位神造的，那么他们今天要分这个地球的时候分得不均匀，那么互相他们打起架来，我们人就活不成了。神是独一的真神，记住，独一无二的真神，但是是有位格的神。神的都是独一的神，它有三个位格，那就是父子圣灵，有天父，有他的儿子圣子，还有圣灵。三个位格是一位神，一位神有三个位格。这个和我们世界东西，世界上所见之物就没有这么一个特性。各位，我看你听懂没有啊？你这个人，你有几个人呢？
一个。
你有几个位格？
几个。
你有三个。
一个。
你有几个位格？我怎么听不出这三？我怎么老听个三？ 几个？
几
个？你这个人是几个？
一个。
一个人，你有几个位格？
一个。
一个位格。有啥？你有就有一种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你没有第二种。当你有这个意志的时候，就不会同时有第二。所以你这个人就是你这么一个人。一个人有一个位格，但是我们这个神是一位神，是有三个位格。这个全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，这叫奥秘，这叫奥秘。啊，一会儿我们要证明这件事，有三个位格的神，但是几位神呢？
一位
独一真神啊。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一节，以赛亚四十五章二十一节，除了我以外并没有神，我是公义的神，又是救主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。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，但是有三个位格。另外我们所信这位神是有什么属性呢？这位神是永远的，自有永有，一切万物都不要说话，一切万物都有一个开始，有个末了，唯独神是无始无终。各位，今天神所造的万物，这个万物都有开头，都有末了，但是神他是没头没尾，自始至终他是神。你可以想象，神造的万物，如果神造的万物除了神再加上万物，如果神不造万物，那万物没有，没有神还是存在。各位明白吗？因为他是自始至终永远长存的神。另外这位神是不改变的神，一切东西都会改变的啊！我跟你说一个小例子，一切东西都会改变的。我有一个的确凉，一件衣服的确凉，我老舍不得穿。后来有一个朋友看见我了，说你怎么衣服老不穿呢？我说我怕把它总舍不得穿。他说你舍不得啊，那个的确凉它也在变，时间长了的确凉也就不的确凉了，你赶快穿吧，你不穿它自然放着它也坏，它也会变性。一个铁块搁在那儿，你搁那儿你不信，过了几年你看那铁块就生锈了，对不对啊？一切万物都在变，不过有变得慢一点，有变得慢，变得少一点。就你在座的头发都在变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比昨天长那么半个毫米，你不自觉，你过上俩月你就发现了你头发长了。他怎么头发都长起来变了，都在变，这都在变。这个房间不要看新造的，要过上两万年你看这个房子变成什么样子。你不要看就是这屋子就变成了朽坏的了。今天我们那个在那个什么有的那个历史博物馆里头放了很多的东西，几千年前的东西，那个几千年东西经过几千年变得现在都不是原样的，都在变，一切东西都在变，唯有神永不什么改变。所以在希伯来书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永不改变，神是永不改变。